全能的上帝，我们真的不配作为您的子民。主要通过下面的半个小时，求你帮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如此的需要你的怜悯，也帮助我们更加确信耶稣拯救罪人的使命。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很明显的是，他们都处自同一个家庭，有时候一看就知道，对不对？我们一看啊，你比如说家人来了啊，肯定就是他的孩子。有时候没有那么清楚，尤其是刚出生的孩子。昨天我们跟一些朋友见面，他们刚生了第一个孩子，像爸爸呢还是像妈妈呢？对我自己来讲，这些新生一般的情况下更像娃娃，不是像爸妈。那么基督徒呢？基督徒我们刚信主未必很清楚，有可能我们很像其他人一样，就跟非信徒八九不离十，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但过一段时间，基督徒是不是应当越来越表现出天父的家庭的样式，对不对？越来越像天父家庭的样式。其实我发现基督徒往往也会表现出他们自己教会的特点。在国内有时候我跟海归交流，当我发现他们眼前在英国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啊，原来是来自那个教会，我常常对自己说啊，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他怎么怎么样。那当人们解除 St. Helens 的海归，他们这些人会怎么样呢？不管是在台北、在北京、新加坡，当你接触 St. Helens 的海归，他们会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个大家庭的样式？如果福音之家的人都很像，我们究竟有什么共同点呢？很看重聆听神的话，很在乎释经发的教导，认真对待圣经，或者啊，很热心作为福音伙伴，注重话语事工，还是其他什么特点？我们的主要样式是什么呢？是 St. Helens 的基督徒。最近几周我反省这一点，我个人说实话很受挑战，但同时也很受鼓舞。那我希望，其实我在祈祷这几天，求神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同样有收获。那么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在开头和结尾有一个重复的概念，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你看第二十七节，你们听到的人，二十七节，然后六章最后，你看你们听到的人，只是听还是你们听并且遵行？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听刚才佳莹给我们读的经文，让我很深切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朋友们，咱们今天不要忘记《路加》这本书作者的目的。通过两本书《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他想让帖菲罗得到确信。那么一月份我们多次的强调，路加福音四到七章整个大段落帮助我们理解耶稣的使命，使我们确信耶稣拯救罪人的使命。那么不管是罗底兄帖菲罗还是你我，各种事情是不是容易使我们动摇？不知道刚过的一周有哪些事情让我们真的分心，甚至让我们动摇。那么确切的知道耶稣拯救罪人的使命，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确信自己的信仰，与此同时呢，当 当我们更确信，这会帮助我们，使我们更热心的去宣扬悔改赦罪的福音给万族。那么上周我们看见耶稣的确开创了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时代，你记得没有？他确立了一个新的体制，他选立了新的领袖，甚至他发布了神国的宣言。那么从六章二十节开始，我们看耶稣讲到的对象就是谁，你记得吗？他的对象就是他的门徒，这个讲到很有名，对象是他的门徒。然后呢，我上周我记得我也提到讲到的目的，你记得吗？这不是作为一个试验，发现基督徒是否考及格，没有，它更像悔愿的证书，让基督徒可以确信我们真的归属神的国。那从讲到的序言，也就是六章的二十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耶稣在讲到的背后一直在对比什么呢？他在对比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包括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很自信，他们很自满，他们在社会上很受欢迎，他们很有钱的，很富有。耶稣的子民呢？耶稣所传的好消息是给穷人，这是上周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也就是不一定是没有资源的，没有金钱的，很有可能其实很有钱的，但是属灵上是贫苦的，贫困的。换句话说，耶稣的子民深深知道他们不能靠自己的功德来接近神。其实这个跟别的信仰是不是两码事？不是啊，我进食多长时间，我过什么什么节日，我去什么什么地方啊，我这个人有资格，恰恰相反。那么今天我们还在看同一篇道，同一篇道。其实我们上周如果有更充分的，我们就接着讲，但是等一周别忘了，这是同一篇道，所以对象、目的和背后的对比是不变的，好不好？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表面上很爱神的话，很看重神的诫命，但实际上六章的开头，我们两周前看到了他们虚伪的批判耶稣的门徒，包括五章结尾六章开头的在安息日耶稣职责就是法利赛人职责耶稣治病的，让我们看到他们所表现出的一点没有怜悯的心，是不是？他们说他们爱神的话，但实际上他们没有把它活出来。相反的，今天朋友们，我们会发现耶稣的子民表现出天父家庭的样式，基督徒表现出天父家庭的样式，尤其是两个特点。其实如果你还没有讲到，我们单章有一个大纲，你看到没有？有两个要填空的两个特点，今天我很感慨，就直接告诉你，你就可以填，好不好？什么特点呢？父神的人子，个人的谦卑。所以当我们接着往下听，你注意住，你注意好不好？你听一听有没有这两个特点。父神的人子，就是怜悯这个词，人子，然后个人的谦卑，个人的谦卑。然后我们一起看这家庭的样式。耶稣的子民，第一呢，凭着怜悯对待人。耶稣的子民凭着怜悯对待人，这就是二十七到三十六节。我们一起看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其实这两句话很好的总结二十七到三十六节这一段，让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六章三十五、三十六节，你们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父必有其子。人子的父神宽待忘恩负义的你我，甚至他愿意跟非信徒，也就是跟那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他愿意宽待做他仇敌的人。这就是独一真神，人子的神。那么同样，耶稣的子民凭着怜悯对待人，表现出天父的样式。那么当时的社会，中东的社会，这不是西方的什么什么洋教，当时巴勒斯坦的那个文化，又包括犹太人的文化，跟中国传统的社会很像，自成父业，爸爸做老师，孩子做老师，爸爸做医生，儿子做医生。那么当我们凭着怜悯对待人，这就表现出我们作为至高者的儿子。爸爸是怜悯的，儿子要做怜悯的，包括姐妹。但是从这个比喻来讲，我们就是儿子，因为像爸爸一样。那么注意耶稣如何强调如此的对待跟世界的标准与众不同。你看32到34节，耶稣三次重复非信徒也会爱那些爱他们的人，非信徒也会善待那些善待他们的人，非信徒也会借钱给那些能如数赎回的，他们也会这样的。但耶稣的子民基督徒却不一样，因为他们亲自体会过神的仁慈，神的恩典，像我们刚才所唱的，神的恩典深处了我们的心。结果呢，我们基督徒应当同样凭着怜悯对待人。举一些例子，你的同事在你的背后骂你，甚至撒谎，你怎么反应呢？凭着怜悯对待人，那不只是为他祷告，你还是愿意跟老板讲一些关于这个人的好话，给回报你的人一定的面子。这个很难做到，是不是？也许这个同事所说的让你这次没有得到提升，但你仍然愿意在老板面前说一些有道理的好话。或者有一个同学，他故意让你被排斥，没有邀请你参加某一个活动，让你感到你不是他们那群人里面的人，你是外面的人，但你仍然热心的欢迎他来参与你所组织的什么什么社交的活动，也为他祷告。其实聚会完了之后，你们可以继续想一别的例子，各种各样的例子。不可否认的是，如此的反应不是很自然，对不对？我最近我们邻居啊，真的太麻烦，吵得厉害。有一些人可能在我们家听过，有点像我们在一个酒吧一样，他那么慷慨跟我们分享他的音乐，真的很难有这样的凭着怜悯对待他。为我祷告，真的很难。为他祷告，我愿意，但是怎么为他祷告呢？但其实我觉得，在东方传统的文化，这样的反应更难。你想想，面子很重要，对不对？那么，要是别人让你丢面子，恢复荣誉的愿望是很自然而来的反应。那么这我们被提醒父神的荣誉，父神的荣耀是最重要的，所以至高者的孩子要表现出他的样式，凭着怜悯对待人，不看重自己的益处，丢面子没关系，更重要是他的面子。那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凭着他的怜悯的心态对待人。 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37到42节有另外相似的短语，看看39到40节，你自己读。你看39到40节啊，不用读，你就在陌生的看看。这咱们要考虑选择导游的重要性，是不是？平时在中国爬山一般不需要导游，新加坡呢啊没有山，反正中国大陆的山你不需要导游，为什么？因为可以拍台阶，是不是？很简单，你跟着别人就可以的，很好，很方便。但要是将来你决定爬珠穆朗玛峰山，我建议你还是要雇佣一位登山导游，好不好？那选错了带来很危险的后果，没有导游你疯了，但是选不好的导游也一样疯了，对不对？你想一想，当然你不会选择雇佣一个盲人作为你的导游，肯定一个看不见的人做不到好的导游，对不对？那么通过37到42节的比喻，耶稣让我们看到当时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包括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作为很危险的导游。相反的，跟从耶稣很安全，因为耶稣的子民对自己情形认识，这是第二个要点。耶稣的子民对自己情形认识，37到42节，耶稣的子民不像法利赛人自欺欺人。你看第41节，这里耶稣所用的比喻早就成为世界很有名的俗语。其实我相信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你们也是不是听说过耶稣这里所讲的比喻，也就是只看到弟兄眼里的刺耳，而看不到自己眼里的两目，是不是大家比较熟悉这句话？这比喻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使人看出虚伪的批判人是多么的可笑，虚伪的批判人多么的可笑。我不知道国内怎么样，但英国现在的社会特别自然把矛头指向别人。要么是政治家，要么是媒体，要么是记者，自高自大的对别人评头论足是很正常的，但说实话是很可笑的。伪君子。那么基督徒应当截然不同，因为成为耶稣的子民并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表现，而单单是因神的仁慈。结果你看37节，耶稣的子民不会随便论断人，定人的罪，因为我们深信若神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只能仰赖神的怜悯。不是说我们没有对错标准，不辨别是非，这也并不意味着罪恶不严重，但最起码我们的态度十分的重要，对不对？然后我们想出一些例子好不好？小组的姐妹，这是假设好不好？小组的姐妹总是花太多的钱买衣服，买奢侈品，小心容易论断他。也许刚才我说假设，然后你已经想到啊，他是不是说他小心论断人，毕竟自己做管家肯定不是完美无缺的，对不对？你是完美无缺的做管家吗？谢谢你们的奉献。换一个例子，来自别的教会的同事同学，他有可能对神学上的某一个真理有错误的认识，也许来自灵恩派的一个教会，有 有错误的认识，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真诚的爱神的基督徒。别忘了 St. Helens 在神学理解上也肯定不是无懈可击光荣正确，对自己情形认识，对自己情形认识，当然我们要其实要影响我们跟非信徒的关系，包括我们如何谈论社会的现象。打个比方，当我们谈到现代社会性道德的改变，咱们要特别小心，小心教会并不是居高临下指责非信徒的行为，你别这样的婚前同住同性恋的。当然我们会说到圣经的标准，上帝所指定的更美好的蓝图，当然要说，但是判断别人之前，咱们是不是要反省自己，再次认罪个人的情欲不纯的思想。那若对自己情形认识，你一定会珍惜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你会愿意凭着怜悯对待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心装满了对神恩典的感激，我们必然结出果子。耶稣的子民必然结出好果子，这是今天第三个要点，我们必然结出好果子。43到45节的比喻其实基本上不用解释，对不对？咱们不必作为植物学家，大家都知道坏树结不出好果子，苹果树结不出香蕉。我记得上一次我跟 William 我们主任牧师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农村，在一个什么地方，就是一个果园来散散步，然后我们正在争论我们经过的这些树到底是什么树，然后因为他在农村长大，他觉得他是比较专家，但不知道，但突然在地上我们看到核桃，我们就知道啊，一定是核桃树。我们自己呢，当身边的人看到我们所结出的果子，他们怎么下结论呢？你看第45节，良善的人从心中所存的良善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心中所存的邪恶发出邪恶，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么即使口里未必说出来，为什么我冷漠无情的批判人呢？我们常常是不是为自己开脱，不知不觉的忘了我们属灵上是破产的？为什么咱们基督徒的样子常常很不像耶稣基督呢？43到45节 这都取决于我们的心，对不对？内心所珍惜的是什么？我的心是否集中在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安全感？相反，若我的心集中在父神的人子，那怜悯的主动、爱心的行为会很自然的出现。那弟兄姐妹，要是你深切的感到自己的罪，然后愿意回到神的怜悯，我相信我们不会只表面上称呼主啊主啊，却不遵循耶稣的话。那么结束之前，让我们简短的看46到49节，耶稣的子民听并遵行主的话，听并遵行主的话。这最后一个比喻，我相信大部分人很熟悉。将来那日，当耶稣再来实行审判，我们会怎么样呢？其实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 我希望通过这个最后的比喻，你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之所以那么的愿意跟你们分享耶稣基督赦罪的重要性。因为圣经很清楚，将来那日，公义的独一真神、圣洁的上帝会实行他公义的审判。然后按照耶稣所讲的，没有一个人配得上被邀请进入他公义的新天新地。面对他的审判太可怕，我们不可怕是因为我们不敬畏神，我们没有认识到他是威严的独一真神。但是特别奇妙，耶稣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建立在很结实的基础上。将来那日，基督徒根本不需要怕。那么已经作为耶稣子民，基督徒朋友们，当我们反省是否自己表现出天父家庭的样式，有可能你跟我一样，有可能我们感到很受挑战的。怎么刚才说面对将来那个审判的日子你不怕？因为刚才听这么多， 我知道我做不到。弟兄姐妹，别忘了路加在本段经文的主要目的，让我们确信耶稣拯救罪人的使命。我们是否听并且遵行耶稣一切的话呢？在 St. Helens 我们很爱听神的话，但听神的道相当容易，把它做起来很难，对不对？耶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按照上下文，听和遵行主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愿意悔改？不只是表现懊悔的心情，而真正结出好果子，对自己情形认识，凭着怜悯对待人。对自己情形认识，回顾过去，我知道之前我没有凭着怜悯，但是我愿意做。作为一个蒙恩的得到怜悯的人，我愿意借着你的帮助怜悯别人，包括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这是最怜悯的行动。贫穷的人有福，饥饿的人有福，哀哭的人有福，受迫害的人有福，这种人接受悔改与赦罪的道，这种人就像第48节的人一样，他像一个人建造房屋，挖深了地，把根基建在磐石上，等等等等，不动摇。悔改的人，继续默想耶稣拯救罪人的使命，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回应？继续默想，继续默想耶稣传给贫穷人的福音，不只会坚定我们的信心，他会感激我们，他会激励我们去结出好果子，对不对？表现出天父家庭的样式。那福音之家，在一开始我这样提问，接触 St. Helens 的基督徒，人们会怎么想呢？有没有一个大家庭的样式呢？我们究竟都有什么共同方面呢？ St. Helens 的基督徒当然渴慕聆听神的话，在乎释经法的教导，认真对待圣经，都是挺好的。当然热心作为福音伙伴，注重话语施工，也一定讨神的喜悦。但我们是否表现出这里耶稣所强调的父神家庭的样式，珍惜父神的人子，个人很清晰知道我们是贫穷的，我们谦卑的人，个人的谦卑。感谢主，既然我们很注重话语施工，既然通过释经法的教导我们让神来设定议程，所以 感谢主，他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感谢主，每一次举祭起来，我们有认罪悔改的环节，我们唱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诗歌。但回家之后呢？我们有没有凭着怜悯对待人呢？跟别人相处，我们是否自己情形认识，还是抱以批判和论断的眼光呢？要是耶稣的讲道今天让我们谦卑下来，使我们愿意悔改，我告诉你，这是个很好的迹象。那么在今后的日子呢，我们是不是需要继续默想神赐给我们不配得到的怜悯？继续默想，借着读路加福音，我们会看见路加希望我们投入传福音的使命，让万族有机会听悔改与赦罪之道。那你想一想，如果自己确信这信息，确信对神的怜悯，对神的怜悯充满感恩，那我们当然会更愿意投入我们的一生把这信息传给别人，对不对？并且如果福音的信息确实改变了我们的心，彻底的影响了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一直来默想他的怜悯，我们的心定睛在他的恩典，那周围属灵上贫穷的人，我相信肯定会被吸引，他们会注意到，他们会愿意探索。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分小组讨论个人的回应，但首先我想鼓励大家用五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什么采访，正好为了抽出五分钟的时间可以自己默想。所以请大家不要看手机或者是去上洗手间，你最好不上洗手间好不好，等五分钟好不好，我们默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默想我们是否表现出天父家庭的样式，我们是否被谦卑下来，我们有没有珍惜天父的仁慈。然后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也愿意思考，当你想到你对别人的批判，这有没有让你更加清新认识自己？你可以思考上帝的仁慈，他愿意宽待他的敌人。我们一起默想。